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2581。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高宁和众讯主持的今日话题。高宁目前在休假。上个礼拜的时候呢，纽约时报突然报了一个看似不怎么太大的新闻，是说美国的政府呢决定派中央情报局在委内瑞拉这个地方呢进行秘密活动。他用的英文词是 covert action， 公开的活动就是 overt action。 那秘密行动是什么意思呢？秘密行动包含的是派驻间谍，发展当地的反武装势力，暗杀、破坏、宣传等等手段。为什么针对委内瑞拉？大家也知道，前一段时间美国不是一直在海上去炸委内瑞拉的运送毒品的船只吗？尽管现在国会准备启动调查，看一看那些船只是不是真的运送毒品的船只。但是不管怎么说呢，突然之间我们觉得委内瑞拉这个地方呢值得我们关注一下。所以今天利用这一期节目呢，给大家小小的回顾一下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进行的一些颠覆行动。因为当记者问川普总统说纽约时报登了一个说中央情报局要在委内瑞拉进行秘密活动，有这事儿吗？那么川普马上的回答是，当然我们会进行这样的活动。美国现在在委内瑞拉附近驻军10000名，在海上炸他的船。同时呢，川普居然说了这个话，说不排除陆地上的进攻。这个消息出来这两天不怎么报道了，因为有别的消息出来。但是我们试想一下，这还是秘密吗？一个国家可以对另外一个国家公开的说我要对你进行秘密的行动吗？当然不会嘛。那秘密的行动就是不说嘛。但是为什么要说出来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心理战，我就是要告诉你，但是呢我又不告诉你我是怎么做。如果真的有刺杀，真的有爆炸发生，我也不承认。这个就是秘密战的心理作用。马杜罗，这是委内瑞拉总统，他一下急了。咱们这边不怎么报道了，但是他那边的，你看他的电视，他报纸是铺天盖地的，在他那个电视上看到他在电视上全民动员呢，要训练民兵，叫全民皆兵。你看他那个电视上画的这些老百姓，征集到的这些士兵们在泥里还那爬呢，背着枪在那爬，然后拉着绳子过河，然后全国呢演习撤离，就是一旦美军进攻的话，要该怎么撤离，怎么展开什么巷战，还跟真的似的，那儿就动起来了。他的解释，委内瑞拉解释说，美国什么打击毒品呢？他就是两个原因，第一是看中了我们国家的石油，第二就是叫做政权交替。这个呢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改变，这几年来或者说这几十年来一个改变，就是叫 regime change， 就是我们不进行政权的交接，我们不逼着对方改朝换代，因为那样的代价太惨重。我们看到了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看到了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甚至看到了美国在伊斯兰教国家的战场上的这种努力，最终都是要不就是无疾而终，要不就是以失败而告终。所以咱们不能去改朝换代，你改朝换代，你有本事你去把北韩给打了呀，对不对？那不就是改朝换代吗？这样的结果换来的是他大量的研发核武器。所以呢，这个是不是美国的目的，现在众说不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说是为了拦截委内瑞拉的毒品吧，那么有这方面的专家就说，不对啊，毒品不是从加勒比海那儿来的，它是从太平洋海岸那边过来的。那么你说它是为了让委内瑞拉改朝换代，但是你靠这种炸，你是希望怎么样呢？你是希望用这种心理战和爆炸让他的总统就离开吗？这个也没有可能了。当然我们也知道，今年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呢，正巧就是给了委内瑞拉的一个反政府人士 Maria Corina Machado 马查多。所以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呢是处在一种动荡的情况之下，是不是美国想趁着它动荡一举拿下呢？咱们这就不知道了。但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从亚洲到美洲，在近代的历史上，他们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宣传、策动政变、暗杀 那是有案可稽的。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把复杂的历史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给大家讲几个故事。这些故事呢，仅供参考。我不是说美国政府现在要做这个事儿，但是中央情报局在历史上他做的这些事情呢，确实是能够让我们看到美国政府一些做法，他们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这里面的国家利益啊，从今天我讲的故事当中你可以看到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一个是经济，还有一个叫意识形态。多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些行动都跟这两个有关。好，咱们先看越南。1955年，英国作家 Graham Greene 格雷厄姆格林发表了他的著名的小说叫 The Quiet American， 沉默的美国人。这个小说呢，讲的是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也就是法国统治越南，在这个地方发动战争了以后，当时有一个英国记者，我再说一下，这是小说啊，但是为什么它成为经典，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小说当中揭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越南的活动，以及为什么到最终会引发大面积的越南战争。请注意，这个小说是1955年出的，越南战争还没开始，那个时候美国就已经有了这个念头，就派了一个人到越南去。好，简单的说，这个小说是讲的一个英国的记者在越南为英国的媒体提供报道，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战事啊非常值得报道，而且正在打仗。因为他是天主教徒，他没有办法和太太离婚，但是他在越南呢跟一个越南的女性同居在一起。结果就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一个从美国来的年轻的叫 aid worker， 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援助工作者，但实际上这个人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探员。简单的讲，到最后这个人，中央情报局的探员，不光是卷入到了复杂的印度支那局势当中，还把自己的命给送了，但是在他送命之前抢走了这个英国记者的越南女朋友。这个小说两次被拍成电影，最后一次的那个电影是 Michael Caine 英国演员和美国演员 Brendan Fraser 高大的美国演员，年轻的那个时候他们演的这个电影。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呢，就是美国为什么要派中央情报局的人进到莫名其妙的遥远的东方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地方他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势力在发展，迟早有一天这个地方会变成以共产主义理念为主的这么一个地方，美国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好，那么这个是1955年的 The Quiet American， 建议大家去看一看新版的这个电影，大概有个七八年十年吧，也不是那么久啊。不愿意看小说的话可以看这个电影。再说到越南，越南在60年代的时候他的总统叫吴廷琰，这个我相信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吴廷琰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绝对的是亲美的，而且在一个将近90%以上的国民都是佛教信徒的国家里，他是个天主教徒，他家族就是一个天主教徒，所以他当政了以后呢，以高举着反动的大旗为他的行政纲领，而且呢他迫害佛教徒。美国本来是支持吴廷琰的，但是后来看到他这个这么专制，而且他家族这么的腐败，而且对佛教徒的这么残酷的镇压，美国政府动了邪念了，要把这个人给干掉。所以在1963年11月的时候，美国就策动了政变，要推翻这个吴廷琰政权。我相信多数的人都看过那个著名的视频，或者是那个著名的图片，就是越南一个僧侣，他叫释广德，他在一个广场上坐在那儿，他身边都围着他的门徒。我说的是视频呢，在网上你可以看到啊，他的门徒拿着一大桶汽油浇在他身上，这些都是安排好的，然后他让他的门徒点火，他整个的自焚的过程没有发出一个声音来，这就是对这吴廷琰的抗议。结果呢，结果就是吴廷琰在政变当中被抓，在运他的路上 中央情报局安排把他和他弟弟吴廷柔两个人刺杀掉了。啊，这就是在中央情报局在亚洲进行的一次活动。他们的这种行动呢，目的就是要叫所谓拦截多米诺骨牌效应。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是，如果你让一个国家变成社会主义，变成共产主义国家，它就会影响旁边的国家，那么这样的话就一发不可收拾。那讲完了亚洲以后呢，因为委内瑞拉这个国家是在拉丁美洲，所以我们必须回到拉丁美洲看一看不可思议的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在近代的历史上面，从尼加拉瓜到瓜地马拉到智利到古巴，哇，极为精彩的幕后运作，有多少人为此丧生，以及这些暗杀、这些破坏达没达到目的。
今日话题，
历史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的惊人的相似。刚才讲过，1963年11月，美国在南越策划政变，暗杀了南越的总统吴廷琰和他的弟弟吴廷柔。再看一下70年代的尼加拉瓜这个地方，当时呢，尼加拉瓜的总统叫索摩查，可能经历过那个阶段的人都可能听说过，因为那个时候他太大的占据在新闻的报道上面，因为美国呢很深入的卷入到尼加拉瓜的这个运动当中，那当然就是中央情报局在背后。尼加拉瓜的独裁者呢叫索摩查，他是亲美的，同时呢他是保护美国企业的。美国在南美有重要的企业 United Fruit， 叫联合水果公司，这个也是尼加拉瓜总统保护的，所以美国是支持这个独裁者的。但是就跟刚才说的吴廷琰一样，我支持你，你干什么这么专制啊？你反共可以，你干什么把这个家族弄得这么腐败呢？贪污变成这个样子呢？索摩查也是这样，就是扶不起的这么一个阿斗，或者叫阿斗啊。你有美国的支持，你为什么这么放肆？他大量的垄断，靠家族的些垄断他们国家的经济，那贪腐是无处不在。1972年，尼加拉瓜大地震，他都敢去贪污地震的，就是国际上救援的物资和款项，这样的必然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就遭到了一个组织的反对，这个就是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叫 Sandinista， 就遭到了这个组织的猛烈的冲击。但是这里面有个麻烦，美国觉得索摩查是个包袱，要干掉他，中央情报局开始秘密的行动，在尼加拉瓜这个地方呢，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而且呢，当时涉及到的是 Nixon 等等啊这些总统。那么当时的意思就是把他给做掉，可是把谁给推上来呢？因为这个桑蒂诺阵线呢有个麻烦，因为桑蒂诺阵线它是倾向社会主义的，他们主张的这种社会改革和古巴和苏联都很像，包括土改啊什么的，把一些企业收归国有，这也不行。但是因为索摩查太腐败了，所以最后就被桑蒂诺给推翻了。1979年，索摩查狼狈逃窜，逃到巴拉圭，在巴拉圭被暗杀，桑蒂诺组织胜利，尼加拉瓜变成了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但是接下来就发生了长时间的内战，在这个内战过程当中，就有另外一个组织，后来包括我本人那个阶段呢，也都是看，因为Ronald Reagan 做总统的时候一直有一个调查嘛，叫做 Iran-Contra 啊，伊朗门事件就在这儿发生了，就是反对桑蒂诺政府的那个叫 Contras， 他们呢是一个反对派，但是他们是亲美的，所以美国呢就扶植这个组织去打那个桑蒂诺政权。在内战当中，就是美国帮了一方面，用什么方面呢？中央情报局训练，提供武器，提供资助，这个康特拉军就成为他们当时的一个主要的力量。这些康特拉军呢，哪来的呢？
多数就是索摩查那个时候的国民警察，还有一些流亡者，然后他们就从像什么洪都拉斯啊什么这些边境就潜入到尼加拉瓜，对桑蒂诺政府进行破坏，然后就像打游击似的，我这儿打你一下，那儿打你一下，其中还混着一些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精英的军队。美国当时就认为这是叫促进民主，实际上它就是一个颠覆政权，就是因为跟越南一样，这是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不允许在美洲、中美洲再出现一个像古巴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的势力不得扩张，所以意识形态在这儿发挥了作用。那么后来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于美国的国内的影响太大，所以后来国会就通过了说不行，因为这个事情美国的这么一个明公开的支持一个势力去推翻另一个势力，让美国越陷越深，所以就通过了一个叫做波兰修正法案啊。这个修正法案就是说禁止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资助这个康特拉军了。注意，这是国会通过的，但是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叫做 Oliver North， 叫奥利弗·诺斯，这个人呢，他秘密的绕过了美国国会的这个禁令，在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之下，把武器呢秘密的出售给了伊朗。请注意，1982年，伊朗是敌国，你怎么可能把武器卖给伊朗呢？所以是秘密的销售。伊朗当然需要美国的武器，所以就把买这个美国武器的这种钱呢，就把这个款项秘密的转给了康特拉军，甚至是一些武器。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伊朗康特拉丑闻啊。到最后，当美国的总统 Ronald Reagan 被叫去听证的时候，他说了著名的那句话：“我不记得了。”问什么都是“我不记得了”，居然让他逃过了被弹劾的一劫。这个事儿当然又是我刚才说的，把复杂的历史进行简单的梳理。但是美国在尼加拉瓜的这个行动，却成了近代历史上的叫干预主义的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去干预其他的国家。好，那么接下来再看一看瓜地马拉这个国家。瓜地马拉呢，它有一个民主的民选的总统，叫做阿本斯古斯曼 Guzman。 可是这个人呢，美国不喜欢他，因为这个人呢，他是比较亲共的。注意刚才提到了一个叫联合水果公司吗？是这个古斯曼他在进行土改的时候要把大量的土地收归国有，包括联合水果公司的一些土地，这就侵犯了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的大公司你去惹他，美国的大公司和美国政府的关系大家也都知道。于是中央情报局呢就开始行动了啊。50年代的时候，当时的总统是 Eisenhower， 他就跟他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在这策划，怎么能够把这个古兹曼给推翻掉。那么瓜地马拉呢，这个国家它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对立的势力，所以中央情报局呢当时就去资助那些反政府的势力，包括暗杀，就把一些被政府迫害流亡的这些人士给招募进来，训练他们，告诉他们怎么做炸弹，然后去进行破坏的活动。所以在1954年的时候呢，政变发生，在美国的策动之下，就把民选的这个总统阿本斯·古斯曼就给推翻了。可是推翻了以后麻烦来了，因为刚才讲过太多的敌对的势力，内战发生了。哇，这个地方打了长达30年的内战，死了150,000人，这是初出的一个估计，然后差不多有50,000多人没了，就这么失踪了。所以这个就是在瓜地马拉这个地方发生事情，也是就是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的政府，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一个30年的内战。但是有一个地方我想多讲两句，这个地方就是古巴。古巴呢，我相信大家就知道的比较多了，所以我就把比较大家都知道的就少讲一点。 Fidel Castro， 这个 卡斯特罗啊，他呢是一个26岁的年轻的律师，他在1953年7月26号的时候推翻了巴蒂斯塔政府。巴蒂斯塔政府，哎呀，也是一个，你看跟刚才的越南、跟刚才的这些瓜地马拉什么都很像，尼古洪都拉斯什么的都很像。他就是之前的政府巴蒂斯塔是亲美的，巴蒂斯塔是美国支持的。而且对美国的企业特别的友好，尤其是联合水果公司 United Fruit。顺便说一下，如果大家对古巴的历史感兴趣的话，建议大家看 Netflix 一个系列的纪录片。这个呢，那一年我们电台组织听众去古巴的时候，我也在节目上大力的推荐过这个纪录片，叫做 Cuba Libre。那当时我们在宣传的时候就宣传啊，说去这个古巴要看这个 Cuba Libre， 还有听众打电话说，哦，你们发音发错了，古巴这个国家的英文念 Cuba， 没错，这位听众提的一点都没错，但是在西班牙语里面，古巴 Cuba 这个国家的发音是 Cuba， 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抗议美国的时候是叫什么 Cuba C Yankee No 啊，就是古巴 C 就是西班牙语的 Yes。我们支持古巴，反对美国佬啊 ，Yankee No。好，言归正传，1953年7月26号，26岁的 Fidel Castro 带领着他的小股的部队把 Batista 推翻，因为 Batista 非常的腐败，尽管他反共，尽管他亲美，尽管他对美国企业友好，但是在古巴的社会造成严重的贫富两极的分化，他的那种富人那只是富丽堂皇，而且美国的黑社会大量的在古巴什么开赌场啊、妓院啊等等，就是在这些地方。而古巴的农村呢，极为的贫困。巴蒂斯塔怎么维持政权？巴蒂斯塔的维持政权就是暴力，就是你反对我，我就枪毙你，我就抓起来你，我就把你给搞了一个失踪，然后政府全面的贪污。结果呢，当时26岁的 Castro 他在推翻政权的过程当中就被抓获了，被抓获了以后，他 Fidel Castro 在法庭上有一个著名的演讲，叫做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就是如果我们把历史理解为一个法庭的话，他会宣判我无罪。然后到了1956年，他的部队就登陆，因为后来他被大赦了嘛，真不应该大赦他，他把他大赦了以后，他在56年就再一次的进行冲击对政府。后来呢，慢慢的美国意识到不行，巴蒂斯塔这个政府啊没办法太支持，他太腐败了。那么终于在1958年的时候，而且是在元旦的前夕，巴蒂斯塔慌忙的逃往了多米尼加共和国。于是在1959年的元旦，1959年的1月1号， Castro 他的部队进入哈瓦那，革命成功。这是古巴的革命成功的一点小的背景。但是 Castro 呢，他当时的观点是模棱两可，他也没说他是共产主义者，他也没说是倾向于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当时美国还有一点希望。但是美国的外交可能在这个地方慢慢的历史可能会对他有一个重新的评估，就是当时的政策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因为在1961年的时候，古巴呢就正式宣布走向了社会主义，并且和当时的苏联就开始结盟了。这是1961年，然后接下来就发生了对 Castro 的8次暗杀和1961年的猪湾事件。稍等会儿，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1961年的猪湾事件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是用什么办法8次去刺杀 Castro， 那为什么8次都杀不成他？
今日话题，
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秘密行动呢？有很多呢是非常精彩的历史上的一页，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描述这一段历史的，不管是文学作品也好，还是传记作品也好，还是非小说类，还是电影啊、纪录片啊等等。刚才推荐的 Netflix 的 Cuba Libre 就是古巴自由呢，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啊。我觉得他们的拍摄的角度是比较公正的，他没有说因为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啊，我就贬低你，或者说美国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所以我们就赞扬你，是比较尊重事实的。但是你看了这大概6集还是8集我忘了， 你看了这个纪录片以后，真的是对巴蒂斯塔和卡斯特罗这段历史有了相当清楚的了解，因为他都提供了很多的真实的历史的画面。那么因为今天从美国准备在委内瑞拉进行秘密行动这一个话题上就说起了，用简单的梳理的方式看复杂的历史，就说到古巴了。那么中央情报局呢，当时就有一个政策性的行动，就是要把 Fidel Castro 暗杀掉。怎么杀呢？有这么几种方法。第一，古巴有黑社会，因为他是在巴蒂斯塔的那个年代，黑社会其实非常厉害，控制着古巴很多的主要的经济命脉，所以发动黑社会。当然 Castro 革命以后，这些黑社会就流亡了，但是没有问题，你们在那边有关系，就他用这种方式各种关系，后来发现不行，黑社会动不了他。好，那么就用毒药，他是做成一种药丸，然后想尽一切办法呢，我不知道是下到他的酒里面呢，还是假装是他的维他命给他吃，用这个毒药的方式去杀害 Castro 也不成功。那接下来就是派遣小分队，叫刺杀小分队去，但是没有办法，没法接近 Castro。 同时呢，那么接下来只好用一个办法，就是我不派人，我给当地的一些反政府的武装呢，海外的这些人，我培训他们，给他们武器。这个就是一会儿就要讲跟大家讲的猪湾战争这件事情。还有最后有人不知道谁想了一招，说给他一支啊笔，这个笔呢是有毒的，这个毒笔你使用的时候是它会散发出毒气呢，还是什么原因呢？反正这个毒笔能够把 Castro 给毒死，也没有成功。最后他们发现，哦， Castro 这个人喜欢抽古巴的雪茄，古巴盛产雪茄，咱们弄这样的一些雪茄，这个雪茄里面呢全是毒，这个叫做肉毒毒素，然后想办法把这些雪茄呢送到 Castro 的手里，只要他一抽当场毙命，也没有成功。又有人提议了，咱们用啊海螺炸弹，因为海边呢有一些海螺，它那个样子非常的漂亮，咱们把它呢里面放上炸药，看似是一个漂亮的海螺，但是它会被引爆，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 Castro 这个人呢，他喜欢潜水，然后我们找他那个潜水点，悄悄的事先派人把这个海螺放到海底下，那么 Castro 看到了以后，他一定伸手去拿嘛，一拿就爆炸，还是不行，他就是没拿，也就是没有炸到。哦，咱们既然喜欢潜水的话，那他要穿游泳衣嘛，咱们设计这样一个游泳衣，这种潜水的游泳衣呢，它上面是有剧毒的毒药，然后让他穿上，结果还是不行，也没有杀掉。我就想到干脆送他一本《金瓶梅》算了，大家都听过《金瓶梅》的故事啊，说是《金瓶梅》的这个兰陵笑笑生，这个匿名了，他是要毒死一个官员，他就把那个书写的特别的色情，然后每一页上都放上毒药，你翻页的时候，你不是他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喜欢在嘴上舔一下嘛，那就希望把你毒死，所以当时应该送他一本西班牙语的《金瓶梅》，这是开玩笑了啊。好，那么这就是在古巴中央情报局采取的行动。顺便也就说一下，1953年，刚才讲7月26号 Fidel Castro 进行革命起义的时候呢，被抓了。被抓了以后，后来大赦出狱以后呢，他就流亡到墨西哥了。流亡到墨西哥之后，他就遇到了古巴革命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叫 Che Guevara， 叫戈瓦拉，这是一位阿根廷的医生，是一个革命者。这两个人的相识也是导致了古巴革命的成功。在我刚才介绍的 Cuba Libre 这个纪录片当中，也有对于戈瓦拉的详细的描述。大概戈瓦拉他不知道他未来会变成美国的大街上的一个商品。这个戈瓦拉戴着那个贝雷帽，两边飘逸的头发，这个出现在美国人的 T 恤衫上面，出现在画廊的 艺术品的作品当中，出现在杯子上，出现在很多的美国的商品当中。我为什么要提这个格瓦拉呢？因为格瓦拉他的政治使命就是输出革命。 Castro 你在古巴待着，你进行古巴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土改什么这些，我到海外去，从非洲到拉丁美洲，我去输出革命，我把我们古巴的这个革命的做法交给其他的国家，这正是美国害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可是这个格瓦拉这个人呢，他非常的难抓，很难抓到他。关于他的故事很多，甚至他的什么整形啊什么这些故事非常的精彩，不是今天要讲的啊。但是就讲到最后他的结局是什么样的。最后呢，他是在1967年的时候在玻利维亚一个村庄，在跟政府激战的过程当中，因为他领导的是反政府的军队，结果他就腿上就中枪了。当时跟他打仗的玻利维亚的当地的武装部队根本不知道格瓦拉在这个地方，而且在跟他们枪战。这个腿上中了一枪的这个人就是举世闻名的格瓦拉，就是到处都抓不到的格瓦拉都不知道。但是因为格瓦拉腿上中了枪，他走不了了，他就对玻利维亚的军事人员，政府军就大喊说，不要开枪，我活着比我死了对你们有用，我就是格瓦拉。他不信呢，但是不管怎么说先把他给抓了。抓了以后关在一个好像是高中的教室里面还是哪里，关在那个村庄里面。然后当地的人过来，警察的头子过来看了，然后马上跟政府汇报，跟中央政府汇报说，我们抓了格瓦拉怎么办，立即处决。然后当然在枪毙之前，格瓦拉也留下了名言，就是你们其实杀死的只是一个人，这个运动你们是杀不死的，就把他枪毙了。枪毙了以后呢，还不能确定他是格瓦拉，因为这个背后有中央情报局的策划。尽管中央情报局没有直接的去进行这个游击战，但是这个对他们的支持，就是对政府军的支持和幕后的这些种种策划都有中央情报局。最后就把格瓦拉两只手全给切下来了，切下来还要拿到美国来化验，要证明这个人就是格瓦拉，要保留他的指纹，然后呢还要把他秘密的埋葬。其实当时决定把格瓦拉给枪毙也有他的原因，就像是美国在巴基斯坦抓住宾拉登之后，二话不说先给他崩了他，原因是你留着他是活的话，那么肯定会有人为了营救他去绑架呀，去什么就是要交换人质啊，就是又进行恐怖活动啊等等之类的，就干脆了，断了你们这个念头。格瓦拉也是一样，因为他那个时候名声太大，如果你留着他活着的话，会激发更多的一些人为了营救他进行各种各样的军事行动，所以可能是这个考虑吧，秘密埋葬了。所以他的遗体后来好多年以后，好像一直到七几年才找到，但是他那个被砍下来的两只手就再也没有找到。
今日话题，
刚才既然提到了古巴的革命领导人阿根廷医生 Che Guevara 呢，顺便也再推荐一个电影啊，这是一个蛮有名的电影，这是2004年的电影，它的名字叫《摩托车日记》（Motorcycle Diaries）， 这是根据一本书改编的，它就是讲这个格瓦拉这个人物，他是怎么从一个阿根廷的医生，最后呢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者。这个电影呢在国际上也有一些获奖，当时在美国也是各大电影院上映了一段时间。他是墨西哥的著名的男明星，几乎像是墨西哥的 Tom Hanks 一样啊，叫 Gael Garcia Bernal 他所主演的。其实这个 Gael Garcia Bernal 长得还真的有那么一点像他的样子，所以他去演了格瓦拉。那么好玩的是呢，就是这个墨西哥明星 Gael Garcia Bernal，他在2002的时候在另外的一个电视剧叫做 Fidel， 就是讲这个 Castro 的电视剧当中，他再次的扮演，他不是再次啊，他是第一次扮演了格瓦拉，后来2004年的摩托车日记当中再去扮演格瓦拉，很有意思的一个电影。当然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电影在美国演还真的不容易，这个美国的言论自由还是真的
有相当的大的尺度的，因为这个电影基本上它是激励年轻人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这么一个电影啊。那么接下来时间的原因，我们必须得很快讲一下拉丁美洲一个极为重要的国家，中央情报局在这个国家采取的大规模的行动。这个国家叫智利，智利至少有三个人今天提一下。第一个叫做萨尔瓦多·阿连德，阿连德总统，这个可能听说过。第二个人叫做奥古斯都·皮诺切，第三个叫做巴布罗·涅马达·涅鲁达啊，巴布罗·涅鲁达，他是智利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三个人有什么关系呢？简单的讲一下，Salvador Allende 阿连德呢，他是70年代的时候由智利民选出来的总统，但是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理念当然就是什么土地改革啦，咱们用美国现在的话说叫劫富济贫呢，就是帮助普通的老百姓啊等等，收归国有等等啊这些政策。但是呢，阿连德的他的这些政策啊，也是产生了一些经济的问题。首先，他提出来说我要把铜矿给国有化，那你从这就可以知道，铜矿那之前是私有化的，你去动私人的铜矿，铜矿那个它的利润是多么的大呀，它会饶了你吗？然后土地叫做打土豪分田地，它能饶了你吗？那些土地的拥有人把银行把大型的工业全部收归国有，这样的话呢就导致了一些经济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民选的总统，而且是老百姓投票就这么按照民主的程序选出来的。但是当时的 Nixon 总统和中央情报局决定这个人不行，这个人要推翻，因为如果他成功的话，那么将对拉美其他的国家有影响。于是采取了宣传的方式，采取了用国际组织不给他贷款的方式，就是各种各样的国际金融机构，美国给他们施加压力不许贷款，然后就派人，派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的一些人员在当地发展罢工的人士，就是要用罢工的方式摧毁他的经济。同时向智利的军方发出了一个信息，我知道你们是公立的，你们是公正的，你们是听总统的，但是如果你们把阿连德推翻的话，我们美国支持你。好，这个背后的故事比较多，但是长话短说呢，有一个军人，他的名字叫 Augusto Pinochet， 皮诺切，在政变当中呢，就把阿连德给推翻了。在推翻阿连德的时候，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啊，这些画面就是叫做智利政变。你看那个坦克啊，把总统府包围着，天上的飞机，因为是军方出动了嘛，各种轰炸呀、什么之类的，那么就留下了智利历史上的一个难忘的画面。当时阿连德和他的内阁的成员还有他的女儿被困在这个里面，被困在这个里面以后呢，他就阿连德就说你们出去，他跟他的内阁的这些官员说你们出去，我留在这儿。他让他的女儿什么都出去，然后大家看到这张著名的照片，就是阿连德，我想他左手还是左手吧，拿着一支手枪，头上戴着钢盔，然后在总统府的门站着，旁边围着他的一些保安人员，这就是他生前应该是最后一张照片了。他把他身边的人让他们出去投降，先去跟政府军去谈判，然后去投降，然后他自己开枪自杀了。当然后来有些阴谋论说他是被杀的，但是最后经过鉴定，他还是，是说他是被他杀的，最后经过鉴定呢，还是认为他是自杀的。那么这是阿连德，那么接下来皮诺切，皮诺切上台了以后，进行了长达16年的反共统治和独裁统治，而且在这个期间，大量的杀害异己，关闭异己，在智利这个地方有上万的人消失，产生长时间的血腥的统治，但是他也带来了一些经济的稳定，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人物。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来退休了以后被抓起来了， 而且是在英国被抓起来，然后西班牙要求引渡，说你要把这个皮诺切给我引渡过来。为什么？因为当时在军事政变的时候，在他的血腥统治的时候，他杀害了我们很多西班牙的公民，西班牙在智利的公民，所以要审判他西班牙。所以最后呢，英国还是把皮诺切呢交还给了智利，最后他就死在智利这个地方了。所以这就是第二个人物啊，就是中央情报局的操纵导致的智利这个国家发生的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推上了一个独裁的军人总统，统治了十几年。第三个人是聂鲁达。为什么要提这个聂鲁达呢？因为聂鲁达他是非常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歌呢浅显易懂，优美无比，他的爱情诗歌也好，他是描写自己国家的美丽的景色的这种诗歌也好，所以1971年就让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是一个共产党人，他是一个支持阿连德的人，所以他得了诺贝尔以后呢，在1973年的时候他突然死了。这个死呢到今天都不知道是怎么，因为就有人说是给他下毒了啊，就是把他给毒死了。所以后来的报道当中就说对他的什么尸体的检验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是证明是谁当时最后接触的他呀，他是怎么被毒死的等等。所以在智利的这种政变的过程当中，他就变成了一个牺牲者。所以这今天呢就利用美国对委内瑞拉要进行秘密行动这个事儿，就趁机给大家小小的梳理一下中央情报局的海外行动。